上次说到施公回到自己的后书房，马上把王仲王良就找来了。本县问你，前任县太爷马正安马老爷他是怎么死的，你跟我说一说。王仲王良说，大人，他这么回事儿。忽然有一天呢，来了个告状的，他说他媳妇丢了，他媳妇是一个孕妇。这孕妇啊，上莲花院那佛寺里边去降香讨签去了，去了之后就没回来。没过一个月，又一个人来告状，说也是同样情况，也是一个孕妇，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这位马大人天天跟我们商量怎么破案。马大人说，第一个那孕妇是上那莲花院降香没了的，求佛爷去了。我看这个事情咱们也上那莲花院去降香求佛吧，说不定这佛爷能帮咱们破案呢。我们大伙说，佛爷能破案吗？马大人说，咱们瞧瞧吧，我去一趟。大伙都说，您去干嘛呀？您要去的话就告诉他们呢，您准备准备，坐着轿去。马大人说，不，我要微服私访。就这样啊，马大人就去了。那天他去了之后怎么个情况谁也不知道。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马大人非常高兴，满面喜色，跟我们大伙说这案子可有点头绪。我们大伙问呢，大人什么头绪啊？他说，现在我先不能跟你们说，等我抓住了刚帮硬证然后再跟你们讲。那天晚上马大人就在书房里边秉烛观书，大概正在看那卷宗。值班呢是我，还有一个差人叫殷公然，我们俩在前边。半夜三更天，就忽然听见后边马大人一声喊叫，我们两个人赶忙就跑到后边来了。一进书房再看马大人已经不行了，这儿挨两刀，马大人身上全是血呀，眼睛直瞪着，累着还能动，说话是说不了了。我们俩一看这样也傻了，我就问，我说马大人，您这怎么的了？马大人当时说不出话来，拿手给我们比划了一个这个是九，又比划了一个七。我当时看着，我说九七什么呀这是？我就问，我说马大人，九七是什么呀？九什么七什么呀？问到这儿的时候，马大人死了。这就是马大人死的前后经过。哦，施公说告状的那两家人呢？告状那两家人打那之后再没来。哦，那么丢失孕妇这案子的卷宗呢？那卷宗也丢了。马大人死那天可能刺杀马大人的刺客把这卷宗都拿走了。哦，如此看来，刺杀马大人者与这个孕妇丢失案有着直接关系。大伙都说是这么回事呢。施大人，您说这怎么回事？施公说，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破了。王东王良，我问你们俩，知县被刺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江都县全城的百姓都知道了？嗨，大人，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街头巷尾大家伙都在谈论，说这县太老爷被刺了，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老百姓都提心吊胆呢，说县官都被刺了，这老百姓还能安全吗？啊，大伙都知道
啊。如果要都知道的话，我看这样，明天开始咱们写几张告示贴到四城门，告示上写清楚，谁要能够知道刺杀县令的刺客所在，或者是把这个刺客能给捉到，给重赏2000贯钱，试试看怎么样？
好吧，就按您说的怎么办。
第二天王栋王良告诉所有的衙役，
把告示写好了就往外贴，四城门呐、重要的街道我全贴上了。告示贴出去之后，这些衙役们就等着了，今儿个看看，明儿瞧瞧。三天过去了，没动静。王东、王良找施工呢，
大爷，
告示贴三天了，一点动静没有，没人到这来报案呢。啊，看来悬赏也不行。
就是啊，
价码不低啊，2000块、哎、没人来。
好吧，没人来的话，那咱们就等着吧。这天晚上，
施工睡不着觉啊，
他在自己这书房里边来回直溜达。
施工心想，马正安呐，马正安，马县令，你这位老兄，你死的可冤屈呀、啊！如果你这魂灵要是有灵验的话，哪怕你给我刮一阵清风，递个信儿啊，啊，我好给你报仇雪恨呢、啊。你怎么一点信息都不递给我呀？熬到了过半夜了，施工这才翻身上床，倒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天亮了。天亮了，施工躺在这床上，眼睛瞅这房顶，他心里还合计，还合计马县令究竟是谁刺杀的。他正在这合计着呢，就听见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有几个差人同时在门口那说话：“啊，大爷，二大爷，那石大人您怎么的了？您在屋里头吗？”石大人在屋里吗？施工一听出什么事了，他慌慌忙忙就坐下来，赶紧把这衣裳就穿上了，穿上衣裳这就下地。谁呀？
哦，我呀，大人。
施工咕隆咕隆，门一开，往里一看，院子里边站的是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们干什么呢？一惊一乍的，出什么事了？哎，哎呦我的妈！大人，您还在这屋里呢，我们寻思大人您出事了呢。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呢？
大人，您往这门上看。施工一回头，一瞅在他这门上给挂了一张画，这画有这么大，拿一个修脚刀给剁那门上了。这是什么呀？施工一瞧这上画，画的什么东西呢？画了一个大庙似的房子，这房顶上并排着有9只黄巧，这个庙前边啊，画着有7个小竹子儿，画着上边竖着写了一趟字儿：“告知新县官，此事刺客名。”下爪呢也写了一趟字儿：“红袖宝刀侠。”这是怎么回事？施工伸手把这修脚刀又拔下来了，把这修脚刀仔仔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研究了半天，一看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般的修脚刀。施工拿这画拿这刀就进了屋了，把刀往桌子里一放，把这画铺在桌子上。哎，你们都进来，你们都进来。这会儿的差人稀里糊涂都进来了，在桌子上围着。
大伙儿都看，哎，大人，这画的什么呀？
施工说：“你们看见没有？这个画，这是给咱们来一个暗语呀。头前写的明白，如果把这画这暗语猜透了，就可以抓到刺客。”落款人是红袖宝刀侠。我先问你们，这个江都县里边练武艺的有没有外号人称红袖宝刀侠的？
王东、王良说：“红袖宝刀侠。”红袖宝刀侠
没听说过。说实在的，这江都县县城里边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那些练武术的一般我们都认识啊，这里边有铁胳膊张三，有快腿赵四，花枪李二猛，没有红袖宝刀侠呀。另外这红袖宝刀侠宝刀他怎么还有红袖呢？
是啊，
怪就怪在这儿啊，宝刀哪来的红袖呢？这人肯定用的是化名，这个人说不定跟着刺客还有点什么往来，没敢直说刺客的名字，给我们画了这么一张画让咱们猜。你们说他这画画的是什么呀？我看呐，这玩意儿这就像一个闷儿一样让咱们破。可能啊这是人名，九只黄巧。这刺客姓黄，叫黄巧。还有猪呢，骑个小猪崽儿，姓猪，叫猪崽儿，没这名啊。师公说不见得叫这样的名字。我看这样吧，既然把这张画给咱们多到门上了，咱们就当个谜去猜。你们马上通知三班六房所有的衙役，四面八方全县城给我了解，了解姓黄的，有没有叫黄九的，或者叫黄雀的，再了解姓朱的，有没有叫朱七的。了解完了之后再问问他们有没有过去的前科，办没办过什么坏事。只要了解不许抓人，我们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知道吗？王东王良说好吧，大人您尽管放心。王东王良、英公然、张子然这四个头出去，三班六房的衙役都聚齐了，告诉大人下命令啊，找了姓黄的叫黄九的，找姓朱叫朱七的，叫黄巧的也行，全城大普查，所有的公差都出动了，整整的查了两天。英公然跟张子仁一起回来向石大人禀报，
哎，
大人向您回禀，我们整查了两天呢，差不多把江都城给查一个，没找着可疑之人。这个名字有没有？
有啊，
我们先找了一个叫黄九的，这黄九96了，摊在炕上不会动弹，琢磨着他不能作案。那时啊，这朱七呢，朱七也真有，朱七俩的，一个朱七呢是前天生的，还有一个朱七呢傻子，傻了不是一年半点了。
哦，
不过我们查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叫朱黑的，您第一天来记得吗？往里送请帖，是掌柜的。不过这朱黑老实人，大伙都说三扁的压不出个屁来，他什么事都不会干，不能是他，所以我们也没盘问他。
对，没有证据不要随便盘问。
再还有吗？
再可就没有了。
大人，我们看这个事儿要麻烦。
是有点麻烦的。这事儿怎么办呢？
石大人琢磨来琢磨去，最后他看了看王东王良。
王东王良，有件事我忽然想起来。
什么事儿啊？你们两个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吗？你们前任县太爷马大人临死的时候跟你比划过手势啊，九七，对吗？哎，对对对，是啊，是比划的。今天他画的这黄巧是九个，这个小猪崽是七个，又是九又是七，这难道说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还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哎，大人您真圣明，要不您当大人呢？
对呀，九七，咱就在这九跟七上下功夫，凡带九带七的，带九带七的也没办法抓呀，那您说怎么办这个？
你们大人活着的时候他曾经上莲花院里不见过一次香啊，求过佛吗？不是
啊，是啊。
这样吧，明天我也上趟莲花院，我也去见一次香，微服私访，我跟前任马大人一样穿上便装，我走一趟，我看看能碰上什么。
王东王良一听，哎，我说石大人，
您可别去啊，您要是想降乡的话，您跟我们说，我们替您去，谁去您也不能去。
怎么的？
大人，您刚上任没有几天，老百姓大家伙正称颂您，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要往那儿去，万一要有个山高水浅，
那我们受得了吗？
啊，
怎么着，照你们这说，我去了得死在那儿啊？
哎，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意思，我们怕出这样难的事儿，咱都不好。
大人您放心，明天我们哥俩替您去降乡。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两个降乡可降乡，你们得装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不要让人家看出来你是衙门口的公差。哎，这您放心，我们会化妆。
好，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王栋、王良这哥俩把这衙门口的官衣脱掉了，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身上穿着蓝布长衫，腰里面系着个搭子，脚下穿着洒鞋，哥两个溜溜达达的就奔这莲花院大佛寺来了。这莲花院呢，在江都县的城东，出城走了没有二三里地，远远就看见一大片寺院，三进的大殿，门口是七凳汉白玉台阶，这个大殿门口的外面紧对着莲花院的寺院门是一溜小房，小房都卖吃东西的，什么卖煎饼的，卖豆腐脑的，卖甜食的，卖切糕的，卖糖葫芦的，呵，一溜净做小买卖的。哥两个倒是瞧了瞧这个地势，走吧，进庙吧，咱们迈步着就进庙。进了这个寺院的山门，往里走，前面就是大殿，大殿前面有一块空地的台基，他们迈步一上这个台基，由打里边迎出一个小沙弥，就一个小和尚，剃着去青锃亮的脑瓜皮，身上穿着青僧衣。小和出来之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二位施主到此是降乡还是还愿呢？
我们哥俩有点难心的事儿啊，今儿个到这儿想给佛爷降乡讨个签，问问吉凶祸福啊，行吗？
当然可以，施主里面请。哎，我先打听打听，咱这佛爷灵吗？
施主，心诚则灵啊。
对对对，是啊，心诚则灵，我们哥俩心够诚的了，还专门为这事来的。
来来来，进。
哥两个进来，进了这个大殿，一看正面绣一尊佛像，是大肚弥罗佛，挺大的肚子，满脸的笑容，素化的金身，前面大供桌，供桌上摆着香炉，旁边还有别人上的供，这香炉里边前一波烧的香啊，燃的还剩这么一块。
我们马上就点香啊。
施主可以点香。
好，
王栋、王良哥两个拿出香来点着了，往这香炉里边一插，
还怎么的？
求什么事情跪下祷告吧。
哎，好。
扑通跪在这儿，王栋跟王良俩人小声在这嘀嘀咕咕的祷告。王栋啊，祷告的声啊，王良都听着了。王栋嘴里边叨咕：“
佛爷，您多保佑啊！您保佑着，让这刺客呀、他吃完饭呢就蓬门胀饱，喝完水啊就上吐下泻，晚上睡觉啊他就搭鸭脯子，赶到早晨起来呀、走道腿软，一喘气儿就闪腰岔气，让他最后也是自个儿疯魔，满街乱跑，自个儿承认啊！您多多保佑。”王良一听，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叫啊？那佛爷能管得这么具体吗？王良拿胳膊一碰他，心想别让小孩听着。王栋蹦蹦蹦磕仨头，哥俩站起来了。小师傅，我们讨个签吧。
好。
小孩又到旁边拿过来签筒子来，
给您摇一摇，蹦出来这个您吧。
哎，
王栋拿过来签筒子，晃晃晃晃晃晃晃晃，
一晃晃奔蹦出一个来，就这个小猴接过来一看，中上签，旁边拿一个册子来打开看看，您这签不错，求婚必成，求财不多呀，诸事顺利，四季平安。王栋心想，去他妈的吧，说的这玩意一点也不灵，我干嘛来了，我是来找那罪犯来了，还我求婚能成，我现在根本没想求婚，别糊弄人了，得了得了。多少钱？10文钱。掏着钱来给了小何呢，小师傅，您忙着啊，我们走了。哥两个转身又打这大殿出来，迈步刚到这台阶这儿，小何随后往外送，双手合十，施主您慢走。哎，您甭送，您甭送。就在这个功夫，有打那个庙门的寺院口那儿进来俩小和尚，这俩小和拿大扁担抬着两扇猪，这两扇猪十字架那么搭着，拿绳子兜着，抬着这猪往里走着走着，上边这扇一出来，啪掉地下了。这掉地下，这小和尚喊那抬阶上那小沙弥：“哎，别瞅着，快点帮着抬上来。”抬阶上小沙弥一看：“哎，等着等着。”小和尚赶紧就下来了，到这儿把这猪揪起来，咕咣，哎，稳当住啊，走吧，哎，这还不错，和善和善和善和善，抬着又走了。他抬着走了之后，这小沙弥一转身又回来了。王栋、王良这哥两个可注意了。王栋心想：哎，和尚吃斋念佛行善的呀，怎么弄那么多猪肉干嘛？哥两个没动地方，小沙弥转身回来，这王栋问这小和尚：“我说小师傅，那猪是给谁抬的？”“啊，这个往后院抬的，我师傅要用。”“你师傅要用？你们这出家人不是吃斋行善吗？怎么还有猪肉？”“我们出家人吃斋呀，但是我师傅的朋友人得吃肉啊。”我师父的朋友都是俗家。哦，你师父还那么多朋友啊？那可不，我师父广交天下的朋友啊，30里、50里、180里都有他的朋友。明儿个是我师父过生日，这些朋友们都来了，要给我师父庆寿。我师父一想，俗家的朋友来了，不能让人家都跟着吃素啊，所以呢，就弄点猪肉，今天抬进来啊，把它切好了。明儿呢好开席。董王娘心想，没听说过和尚还过生日闹这么热闹，咱们下次再说。